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又是新的一周啊嘛。那么每周一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和大家来看一下上周的整个市场的一个表现啊，以及下周，以及本周吧，需要哪些关注一些重要的数据和事件啊。那么如果您对近期的宏观基本面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这个二维码，能够联系到我们的专业人员和团队，那么能够为您呢提供提前的预约讲解内容。好，下面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市场的整个表现啊，整个表现。其实从我们来看一下商品市场啊，商品市场的话呢，其实主要还是要看一下国际油价这一块啊。那么其实现在的话呢，地缘政治局势呢也是在持续的降温当中啊，所以我们也能够看到原油价格呢是在不断的回落，那么目前的话呢是在70附近，这个水平的话呢，也是基本上是接近战争，就是美伊冲突爆发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么主要的价格回落的原因呢，也是由于市场对于未来的这种供应增加的预期呢，是在不断升温的，因为现在双方呢是在不断的去释放一些利好的一个消息，所以呢，价格呢是在不断的调整过程当中啊，调整过程中，然后像这个金银的话呢，其实表现的还是相对来说要弱一点啊，那么在上周四周五的时候，这两天其实是有一定的反弹。那么这种反弹的话呢，其实我们上周也和大家讲了，要关注它的这种持续性，因为在价格持续下跌之后，那么在技术层面上呢，它其实是有这种去向上修复的预期的，所以这两个交易日呢是有一定程度的上涨一定程度的上涨。然后，那么今天早上开盘之后呢，我们看还是比较表现还是比较弱啊，目前是在4070附近啊。那么在上周三最低的时候呢，是跌破4000啊，跌破四千。所以其实市场对于未来的这种利率担忧呢，还是比较强啊，比较强的。就像白银还是在继续下挫啊，继续下挫啊。目前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前的一个银价的话呢，是在58附近，还是低于60了。那么这个水平的话呢，已经是接近去年的12月份以来的一个新低啊，一个新低。所以整个来看的话，还是受地缘的一个影响呢，可能是更明显啊，更明显。这个是白银的情况啊，白银的情况，然后再来看一下基本金属，像这个铜啊，这个铜的话呢，它其实走的和金银有点类似啊，但是也不完全一样。那么最近的话呢，铜也是在前期的一个超跌之后，出现了两个交易日的一个反弹啊，但是，其实上方的空间呢，相对来说上方的压力也是比较大吧，一方面是政治局势的一个不稳定性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其次的话呢，就是政策端的一个紧缩预期也是存在较强的压制啊。那么后续如果说在高油价的一个影响之下，美国的一个经济如果说展现出了这种表现比较弱的情况的话，那么对于资本金属的一个需求呢，可能会构成一定的压制啊，一定的压制。好的，这个是我们讲的商品啊，下面再来看一下汇率啊。那么汇率的话呢，像美元指数啊，那它的走势其实和金银呢是相反。那么在上周四周五的话呢，是出现了两个交易日的一个回调啊，但是目前的话还是在101附近，基本上还是处在阶段性的一个高位。所以对于商品啊，对于包括金银来说呢，它的压力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啊，比较大。它是美元指数啊，下面再来看一下商品这个权益市场啊，权益市场的话呢，像美国的纳斯达克指数啊，还是表现得非常强劲，在上周五的时候呢，还是创出了这个历史的一个新高啊，最高点。 那么那斯达克指数相对来说，因为科技股占的权重比较高啊，现在如果说科技股出现调整的话，那整个的价格呢，可能还是相对来说没有像道琼斯指数那么有弹性啊，那么有弹性。好，这个是市场的一个表现啊，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啊，上周五的一些重要的数据啊，事件的一些情况。首先的话呢是，是一些重要的消息啊。那么上周五，美国也是公布了6月份的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的终值啊。那我们看终值的话呢是49.8，前值呢是48.9，那表明呢市场对于6月份的消费者信心啊是有所回升的啊，它是较5月回升了约10%，因汽油价格回落啊，所以在后面的7月份啊，包括像往后吧，随着这个油价的一个持续回落，那么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呢可能会持续的抬升啊，持续的抬升。下面是关税的一些问题啊。那么，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盟计划对废铝料出口征收费用，以防止其流向美国和亚洲。该计划呢，拟征订15%的出口关税，这将是布鲁塞尔方面首次对出境的商品加征关税啊。然后下面是地缘啊，那么美伊呢，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沟通渠道，以避免进行冲突。所以，其实现在地缘呢，它是往，什么？它是，就是地缘局势啊，是往降温方向发展啊，降温方向发展。所以，我们也看到油价呢，还是在持续的回落当中啊，持续的回落当中。那么央行等两部门呢，以个人携带、寄递合理自用数量为限，进出境的免予办理黄金进口出口凭证啊，就是合理的，就是个人携带一些金饰，它其实是不需要相关的一个准许证啊，准许证。然后上期所的一个库存啊，本周呢铜库存较上周减少8143，铝呢是减少1万多吨啊，锌呢减少100多吨。然后铅、镍也是增加，然后橡胶库存也是增加啊。基本金属的话，相对来说啊，库存是处于这种减少啊，减少。好，下面再来看一下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这一个数据啊。那么我刚刚讲了，它是比修正的一个数据啊，它是较初值呢是有所上升啊，有所上升。那么通胀预期的话呢，也是有一定的变化啊。从一年通胀预期呢，从4.8回落到4.6%，然后5到10年的通胀预期呢，回落至3.3%，抹去了上个月的涨幅。那么近几周呢，美国汽油均价累计下跌逾60%60美分每加仑，成为此轮信心回升的主要驱动力。然而呢，通胀水平仍然处于3年高位啊，油价距离战前水平呢仍有差距，美国家庭的预算呢还在承压。下面是美联储官员的一个讲话啊。那么上周五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卡斯卡利啊表示，他已经调整了自己的政策预期，目前预计的话，美联储今年有必要去加息一次啊。所以其实随着市场啊，随着就是美联储官方去淡化它的点阵图以及前瞻性的一些指引。像这个美联储官员的一个公开的一些表态啊，可能会起到，对市场可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啊，较大的影响。那么就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投票维持基准利率不变的一周多之后，那么卡什卡利呢，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提到啊，讲话中提到，鉴于中东冲突引发的通胀飙升啊，可能呢会加上其他的因素的共同作用啊，会加， 他认为呢今年可能会加息一次可能性较大。那么目前呢美国通胀率已经啊连续五年啊高于他的这种2%的目标啊。卡斯卡利表示呢由于他对中东局势的导致的能源价格的一个上涨能否就是快速的去缓解保持怀疑态度，所以他也是调整了自己的政策路径啊。其实最大的一个变量呢还是在地缘局势的一个不稳定性啊。如果说未来的一个油价有进一步反弹的迹象的话，那么对于市场而言呢可能说会有这种反复的可能性啊。好，下面是美伊啊的一个问题。那么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啊，美军当日对伊朗实施打击后，为此作为前一日商船遭袭事件的回应啊。所以其实从现在来看，双方的这种边打边谈的这种信号这种情况可能还是维持啊，维持也不排除后续有这种进一步升级的迹象啊，进一步升级的迹象。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协议备忘录，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这也令和平前景再度蒙上阴影。声明称呢，伊朗于周四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的一艘货船，显然违反了停火协议。美军呢，随后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备设施以及沿海雷达站。所以呢，尽管就是双方啊，围绕这种协议的分歧还是存在，加之霍尔木兹海峡局部再度紧张，所以呢，国际油价在周三的时候是再度下跌 3% 啊，周线呢是录得大跌啊，大幅下跌。这个是我们讲的啊，地缘局势。然后下面再来看一下，市场的一个涨跌啊。那么上周五其实国内商品反弹比较明显的是上周前几天啊，就是跌幅比较明显的一些品种，包括白银啊，包括像铸造铝合金啊，也是就是反弹的相对来说幅度要大一点，黄金也是啊。然后跌幅比较大的话，就是我们讲的原油系啊，以及能化啊相关的一些品种跌幅呢是比较大的。然后国际市场上的话，首先第一个白糖啊反弹比较明显，其次是锌，然后呢是一些贵金属、基本金属，这些呢都是上周初的时候跌的比较明显的一些品种。然后下跌比较明显的就是油价，国际油价啊，两个布伦特原油和美原油，然后就是股市啊，还有就是一些农产品，相对来说呢跌幅要大一点。波动率我们看上周呢是有所上周五有所上升啊，美元指数下挫，然后欧元对美元呢上涨，美元对日元下跌啊，国际油价下跌，金银呢上涨，基本金属的话呢是多数上涨啊，除了镍和铅之外啊，其他的一些啊都是上涨。然后 CBOT 啊，就农产品这一块的话呢是全线下跌啊，全线下跌。国债期货啊集体上涨。那国内商品的话呢其实是涨跌不一啊，能源品在原油的表现比较差的情况下呢是表现的疲软，燃油呢跌 1.54%， 20号焦跌 1.12%， PVC 呢跌 1.08%， 苯乙烯呢跌 0.98%， 黑色系呢涨跌不一，焦炭涨 1.21%， 焦煤涨 1.13%、铁矿石涨 0.54%。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螺纹钢跌 0.1%， 能源品多数上涨，玉米淀粉涨 0.92%， 菜粕涨 0.87%， 豆芽涨 0.76%， 玉米涨 0.73%、白糖涨 0.71%、这个是我们讲的国内商品的表现。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金属不同板块的表现。首先第一个是金属板块，那么上周五呢国际金价收盘上涨，主要是由于美元指数的放缓，但而且呢通胀数据公布后，美国的加息预期呢略有缓解，但金价也是连续第四周下跌啊，第四周下跌，整个表现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弱啊，比较弱。 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就是五月份个人消费者就是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同比呢增长 4.1%， 与经济学家的预测一致啊，就是符合市场预期，它没有去超预期，所以呢在一定程度上它是缓解了市场对于未来加息的预期啊，加息的预期。然后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啊，六月份是增值呢是3至49.5%，低于市场预期的50%，然后五月份的话是44.8%，所以市场还是这个消费者信心啊，还是有一定的回升啊，一定的回升。下面是能源啊，那么周五呢，美国原油期货价格下跌啊，原油期货价格下跌。本周呢，路德显著跌幅，因油轮不断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缓解了此前引发的这种供应的担忧。但美军呢，周五称对伊朗实施了打击，回应商船遇袭事件。那么，随着市场的一个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的改善和石油供应前景增加，所以它这个油价啊，国际油价呢也是在不断的去下跌啊，不断的去下跌。最后来看一下农产品啊，洲际交易所油菜指期货呢周五下跌啊，周五下跌，受原油价格走软拖累。加拿大统计局下周啊将发布加拿大主要大田作物报告的一个种植面积报告，目前预测的话呢，油菜指的面积呢将是在2210到2300万英亩之间啊，英亩之间。这个是我们讲的盘前的一个内容啊，下面再来看一下今天会有哪些重要的数据和事件啊。登录，首先啊是周一，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数据啊。周一下午的话呢，会有欧元区六月份的工业景气指数和经济景气指数啊，然后晚上10点钟的话呢，会有美国六月份达拉斯联储商业活动指数啊。周一的数据相对来说比较少啊，比较少。来看一下周二啊，周二的话早上会有美国日本的一个失业率啊，以及中国的 PMI 数据，官方 PMI， 以及法国的 CPI， 德国啊这些国家的一个 CPI 的一个数据，以及美国的六月份芝加哥 PMI 啊，职位空缺等等啊相关的一些数据。我这些数据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重要啊，可能对于市场影响没有那么明显。然后到周三的时候呢，会有欧洲国家的这个六月份的 PMI 的一个中值啊，中值，包括欧元区六月份的 CPI 的数据啊，以及六月份美国 ISM PMI 数据，所以周三的数据相对来说要重要一点啊，要重要一些。周三，然后周四的话，周四哦，因为周五这一周五的话是美国的这个假期啊，我们来看一下是。周五是美国独立纪念日假期，所以呢他把他的他们放假啊，休市一日，所以他把他的这个非农就业报告啊提在了周四。所以周四的时候其实我们要重点关注美国的这个 所以要看一下，就是美国它在周四的时候呢，会公布六月份的 ISM 啊，不对，有六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啊，包括六月的一个失业率啊，现在市场预期呢是在4.3%，然后六月份的非季调非农啊是。预测大概是在11万人啊，所以就是预测和前值呢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啊，前值的话呢是 17.2 万，然后预测的话只有11万人。还有一个出勤失业金啊，出勤失业金的数据的话呢大概是22万，要比前值预测的 21.5 万呢是要多啊，是要多。平均薪资的话，像6月份它的一个薪资增速同比预测大概是在 3.5， 那么较前值的话呢 3.4 是有一定的增加啊，一定的增加。然后环比的话呢大概和市场预期和前值一致啊，只有 0.3% 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水平。所以周四周三和周四的数据呢还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到周五的话，由于海外的国家啊属于这种假期的一个状态，那么相对来说数据可能没那么多啊，没那么多。像到下午4点半之后啊，就是海外就没有相关的一些数据了。主要是周五啊，像是美国的一个独立纪念日，所以呢，它纽交所休市一日，然后芝商所呀，还有就是洲际交易所呀，它的这个合约呢，它也是提前的去结束交易啊，结束交易。这是周五的一个情况啊，海洋日啊，周六就没有相关的一些数据啊，因为就到假期啊，到假期，所以我们本周的话呢，可能重点是关注周三和周四的这个经济数据的发布，包括非农就业报告啊，关注一下美国的一个失业率，或者是新增非农就业人数是否会发生太大的一个变化啊，这个是一个。然后其次的话呢，是要关注一下地缘政治局势的一个变化啊，目前虽然讲市场预期还是比较乐观的，但是呢，由于它本身的这种分歧比较大啊，双方呢也是处于这种边打边谈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后续呢也不排除地缘是有极度升温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投资者朋友们要重点是要关注这些数据和事件的一个情况啊，所有事件的一个情况。除此之外呢，也有美联储官员的一个发言啊，刚开始跟大家讲了，因为美联储这方面呢，它是在不断的去淡化，就是美联储它的一个官方的一些前瞻性的一些指引，所以呢，它一些官员的一个讲话呢，它就比较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啊，比较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所以他们那讲话可能也会对于市场呢产生比较大的一个扰动啊，比较大的一个扰动。好的，以上的话呢就是我们盘前的一个全部内容哈。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免责声明啊，本直播中呢所述内容仅代表个人观点，不可作为您期货交易的直接依据，请您在交易之前呢审慎思考，期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最后呢，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持续关注我们的栏目，可以点击您感兴趣的直播预约观看，也可以回看已经直播过的内容。有任何其他方面的疑问或想要了解的内容呢，都可以通过页面中展示的方式联系到我们的专业人和团队，以上就是我们的全部。